今天和我们感谢在，
好，
你这样的话又赏赐我们，也赐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亲自教导我们，来从你的话语中来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求主来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这是我们今天是创世纪的第三次上课啊，那进度我们应该是读到了30章，那我们的进度差了很多，我们希望尽快赶回来。我们开始之前，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创世纪呢，它分成了两个部分，也是创世纪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啊，首先讲到了创造的部分，讲到了世界的起源。从12章开始呢，就是它的第二个部分啊，是讲到了以色列的起源，是以四个族长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啊，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也是神救恩的一个正式的开始，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啊。然后我们读到30章的时候，其实这四个族长的名字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看到了，讲到了亚伯拉罕事迹、以撒的事迹，也讲了一部分雅各的事迹，约瑟呢的名字也讲到了。在圣经中呢，记载了几次亚伯拉罕他的软弱。在12章，他出道刚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大的试验，就是那个地方有饥荒很大，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去那边没多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他，所以那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试验。这个时候他的选择呢，就是下到埃及去了。这件事情显然他没有向神祷告，就是到那边呢，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担心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就因为别人会看他的妻子，可能会害他啊，就把妻子说成他自己的妹子。我们后面从20章说这句话也不是完全的错，因为他的妻子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但是呢，这句话他讲这句话本身是拿一个不太重要的一个事实去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他是他的妻子啊。首先，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自私吧。他为只是考虑自己的安全，其实没有顾及到妻子的一些安全。这件事情就让他陷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啊，就是法老去质问他，因为神来出手来去帮助他，来保守这个萨莱呢，他妻子不会被玷污。因为神的保守，他们还是度过了这次的一个挑战。然后后来他得到了很多的财物，然后就带着妻子还有罗德又回到这个迦南地区。结果他又去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呢他们一开始关系一直很密切的。然后他是带着他从乌尔那时候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到迦南都是。带着罗德的，然后去埃及，又出埃及，他们得了很多财物之后呢，结果呢，他们就又出现了一些矛盾，他们就要开始分家了。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表现得非常的大度啊，因为他本来他是叔叔嘛，应该是他来优先选，但是亚伯拉罕放弃了这个权利，让罗德呢去来选。第13章里面有两个曲目。看见了，其实这个是蛮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亚伯拉罕让罗德去选的时候，罗德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就是罗德是从人的眼光去看那个地方，去选那个可能对他以后放牧更有利的那些水草很丰美的地方，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方是离。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在12节里面讲到，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索多玛人与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罗德出于这些属世界的需要呢，他选择的是一个离那个罪恶之城很近的地方，并且他慢慢的这圣经里特别讲的，他是慢慢的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去了，就是他不是一下就搬到那个罪恶之城里面去的。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我们你不会一下子就陷到一个极大的罪恶里面去，有时候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啊，就是这个魔鬼有时候是很狡猾的，就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越来越离罪恶越近，直到最后完全陷到罪恶里面去。而亚伯拉罕呢，他是按照神的应许来去选择。这14章里面，但是耶和华向亚伯兰说，在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啊。而亚伯拉罕呢，这个举目观看呢，跟罗德不一样啊，他是神让他去举目看，他是完全从神的眼光来举着看啊，这个地方是得到，这是神才给他的应许之地。然后神也应许他说，他的后裔就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14章就讲到了这个罗德的这个选择呢，它带来一些后果，就是讲到有四王和五王之间的这个战争啊。这个四王呢，它是来自于两河流域的，有四个王，领头的就是这个以兰王基大老马。五王呢，联军呢，他是在迦南地的这五个城邦，他们本来是侍奉这个基大老马的，但他们后来背叛了，所以这个四王就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来去征讨这个五王，结果这个五王呢就被打败了，其中这个五王里面就有这个索多玛王就是这个罗德在的那个城啊，所以这样呢，罗德呢和他的全家和财物呢也都被四王给掳走了。所以亚伯兰他爱罗德，听了消息之后就不顾自己的安危，他带了318名他家里的壮丁的去连夜去追击四王，最后把这个四王打败了，然后救回这个罗德和这个财物。这件事情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在14章20节里面圣灵也借麦基洗特的口讲的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啊，这件事情是神在帮助亚伯兰取得了这样一个胜利啊。我们重点来看说，当他得胜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他要同时去面对两个人，有两个人来去欢迎他，一个是这个索多玛王，他是在沙威谷这边迎接得凯旋归来的这个亚伯兰，再一个就是这个麦基洗。麦基洗德，他是撒冷城的王，也讲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而亚伯拉罕呢，对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他们的这两个人对亚伯拉罕的这个 offer 也不一样。索多玛王表现得好像很慷慨啊，说你只要把人留给我就好了，这个财物呢你都给你。这个麦基洗德呢，也没给他财物，他做的事情，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然后给他去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拉罕，然后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到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兰对他们的两个的反应也不一样啊，他对索多玛王他拒绝了他的所谓的慷慨啊，说你的东西我一个也不要啊，免得你说你使亚伯兰富足的。相反呢，他对麦基洗德呢，他是给了他1/10啊，这也是最早提到这个11奉献的部分。那麦基洗德他的身份是很特别的，在新约里面是用麦基洗德来去比照耶稣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7章1到3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眼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是仁义王，又是名撒冷王，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可以在希伯来书也引用了诗篇110篇4节里面讲到说， 其实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层次，等次永远为祭司。因为麦基洗德他的身份是预表基督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并他的地位也是预表基督，因为他是比亚伯拉罕更大，所以讲的是亚伯拉罕是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名号，他也是预表基督的，他是平安的王，然后他的起源也预表基督，他是无始无终者，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就这件事情之后呢，就15章接着讲到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要大大的赏赐你啊。”所以从神的这个话里面讲到说，好像他虽然打败了四王之后呢，好像他又害怕了，就是害怕这种担心，有可能也是说，哎，我把这个四王打败了，他们会不会回过来反过来报复他？这个也是很人之常情的，这个很可以理解。所以神就亲自来去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可以保护你，然后我还要赏赐你。”但这句话呢，又带给亚伯拉罕另一个他心里面的一个心结，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难道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我们从一开始在11章的时候，那时候就提到说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这里当神说提到说我要大大赏赐你的时候，亚伯兰就是那啥叫亚伯兰呢？他说我没有孩子，你给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你给了我，我以后也会给了这个家里那个管家啊，就是这个以利以谢啊。所以这个也是亚伯兰他心里面一直很忧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还没有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跟他讲话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以利以谢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他说你一定会生一个孩子，然后说我领他到外边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就是跟亚伯拉罕应许说，你不但要有自己的孩子，并且你的孩子后呢还要多的数不过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么多。”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是创世纪里最重要的一些经文了，讲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所以这就是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呢，就是讲的是应许他后裔这件事情。所以这些经文呢，在新约里面讲因信称义的两本最重要的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都直接引用到了。他引用的时候稍微变了一下，就说都讲的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原文这个"算"呢，它就是在这个像做会计的一个专业的用语，这指的是记账，就是我记下来归到某个人的账户下面去。所以罗马书3章20到22节对这句话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啊，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能够说靠着行律法，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去真正的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后面就讲着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就是说，这个义呢，不是我们的义，是神他自己的义。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的义呢就加给了那些相信的人了。所以这就是算为义的意思啊，就是神的义白白的来加给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讲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是讲这件事情。就说但是亚伯兰是信耶和华给他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将会像天上星星这么多，他就信。神的应许，这个时候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我们知道说亚伯兰他后面还会有很多软弱的地方， 但是呢，神的义就算为他的义了，已经。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啊，用更多的篇幅来去解释，进一步的阐述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因信称义，指的是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仍有指望，就是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呢，他靠着自己，你们就是没有指望那种，一种很绝望的那种，但是因着信神的应许，他就仍然有盼望，有指望。然后后面也讲到说，他因着信心，就心里面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他信的是神的应许必能成就，他信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就是信神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圣经里也讲到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说，算为他的义，就这样，神的一个恩典，不仅仅是给亚伯拉罕自己的，也是我们将来每一个有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我们信耶稣基督，有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信心来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被神算为义，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因信被神而称义。后面耶和华神继续跟亚伯兰来去讲应许跟你是讲他的后裔，又讲到了这个地为业，然后后面就给亚伯拉罕就问了神一句话，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这时候，神就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跟亚伯兰立约就是你看到这段描述，其实都是讲的是当时的那种仪式就是用宰杀牲口，然后表明这个约，它是很正式的一个约。然后后面也讲到了这个冒烟的香炉和烧了的火把从这个肉的中间经过，它代表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显现，就神亲自经过并烧了这个祭物，其实就是给亚伯兰一个凭据或者一个记号，说这个约呢是必定会成就神自己会守这个会持守这个约就是乃是告诉他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其实15章后面这段经文，其实神又讲了一段预言讲的是说。为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其实就是在预告这个以色列人会在埃及地受苦400年，然后呢，才把我们把他们才带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来。所以16节特别提到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此地，因为亚摩利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哎，其实这句话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说。神有他的计划，就是说他神给了迦南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悔改，就是在神的眼光看来，就是当时迦南那个地方的人已经很饿了，但是呢，神还是有怜悯给他们，说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等他们罪孽满盈的时候，神就带以色列人来从出埃及回迦南。来去消灭那个地方的人，实际上是执行神的审判就是神，但神在之前呢，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去悔改。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有几次的立约这里面立约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他的一个是后裔的，关于他的后裔，然后是关于承受这个土地为业，再一个也提到了他的寿数，在17章里面，圣经也提到说，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有2次提到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在16章里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第一次的又一次的软弱。你们看到亚伯拉罕。然后他的信心是起起伏伏的，一会儿有，比方说有很大的信心来，又是有软弱，就是他们信说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会让他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呢，他们 用了人的方法去来啊，想去成就这个神的应许。这时候，他没有耐心了，他没办法去等候神，如他神去成就他自己的应许，用了人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这个他的妻子萨莱呢，就让他去和一个使女夏甲来去同房。这个夏甲呢是埃及人啊，就是很可能就是他上次去埃及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啊。你就看那件事情还是带了很多的不好的后果。这个时候亚伯兰他也软弱，他就听了妻子的话，然后后来就怀孕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啊。讲到他生的时候是86岁啊，但这件事情后来又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后患啊，包括在今天呢，还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圣经里讲到说，生以实玛利是86岁，那实际上记载的是99岁啊，就过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时候神又向亚伯兰来显现，再次要跟他去立约。所以第17章的立约呢，实际上是在兼顾15章中给他的立的那个约。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他有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要受割礼，就是作为一个立约的一个证据。在这一章里面神让亚伯兰去改名字，正式来叫这个亚伯拉罕啊，就是因为亚伯兰原来的名字是尊贵的父的意思，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啊，因为他的后裔又出来很多的国，然后呢所以称他为多国的父。圣经里面几次有很多讲到这个改名字啊，包括他的妻子萨莱也改成萨拉，然后呢讲到雅各呢改名叫以色列，新约里面讲到西门改为彼得，就是神特别让人去改名字的时候，都是有特别的意义啊。就是在属灵里面，神要改变他的生命，并且给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啊，就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就神的旨意。18章里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接待了三个很神秘的访客啊。我们从后面的描述里面，这三个访客，其中一个就是耶和华神，另外两个是天使。在这个接待的过程中呢，神又再次提到，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定生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时候讲的就更详细了，说你明年的时候呢，这个萨拉呢就一定要生一个孩子了，这才是你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讲到说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说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萨拉就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你们看到萨拉来想的时候，他是一直在看到人的状况啊。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啊，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然后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讲到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定回到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没有笑啊。人家神给他说：“你不然你就是笑。”18章的后半部分就记载说，三个人从那里起行，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处理啊。一方面呢是就告诉他萨拉明天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来处理这个索多玛的这个问题。那后面记载了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来代求啊，你来看到说就是好像是索多玛亚伯拉罕是一直在跟神来讨价还价啊，说这个城里面有50个艺人，怎么样，一直讲到10个，神也有极大的耐心啊，就来回应亚伯兰。 就说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就这里面啊，记载的很清楚，是亚伯拉罕为所罗门说代求，啊，一直跟神讨价还价啊。哦，我们到后面读到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的时候，也讲了摩西为以色列人有2次因为金牛犊事件和蚱蜢事件来去啊代求。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啊，就是还是看我们说我们讨价还价，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呢，还是为了别人的原因啊？我说这里记载的都是他都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我们是可以按照神自己的感动啊，向神来祷告，来去多次来代求。19章就记载了索多玛和啊这个城的被毁啊。他讲的那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说罗德正坐在那个索多玛的城门口啊。表明这个罗德呢，在这个罪恶城里面呢，他是有一定的地位，他才能够坐在这个城门口。所以下面的一些描述就看到说，这个城市啊有多么的罪恶，就是这人啊，显然是那两个他们看到那两个天使是人家长得是啊，应该是很俊美，所以呢啊，他说啊，今晚上到你这里。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说在那个地方，这种同性的性行为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们甚至要去想去啊侮辱这两个天使。我们看到罗德呢，他解决的办法说：“我有两个女儿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啊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啊不能够向他们做什么。”就是说。罗德呢，一方面他的初心也是好的，想保护这两个天使，但是他用的是这种人的罪恶的办法去了，就是看到罗德在这个罪恶之城里面待的时间太长，所以他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呢，都是这种罪恶的方法。后来呢，天使就向罗德就讲到啊，神要审判这两个城市啊，让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十九节，所以说罗德迟延的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把他硬拉出来了。所以神在严厉中是有恩慈的，神用他的公义来去审判这两个罪恶之城，但是他有连续罗德，也纪念亚伯拉罕，然后其实还是救了罗德全家。所以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来讲到他在来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罗德的日子和罗德的妻子啊，因为罗德的妻子他们本来已经出来这个城了，这个其实给他们讲得很清楚，说你不管后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回头看啊，但是罗德的妻子没有听，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个岩柱，所以讲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像罗德的日子，就是。那个城的人还像平常一样，又吃又喝，都毫无警觉。就在他们就像平常过日子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主耶稣也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说，神的审判你都不知道哪天就会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一种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啊。所以也不要。像那个罗德的妻子一样，说你他可能是挂念城里的，或者他还有挂念的人，或者挂念的这些财物啊，所以他又回头看啊，结果就失去了生命了。后面又讲到罗德和他的女儿啊，就是你其实也看到说这个他们全家在这个罪恶之城里面受到了污染啊，就是他的女儿初心。也是好的，他想给他的父亲留后啊，结果他用的是一种很罪恶的方式留的后啊，就所以这两个女儿从父亲怀孕就成了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这个始祖先。20章就记载了亚伯拉罕他从寄居到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结果他在这个地方就再次重蹈他在埃及的这个覆辙，就是他又害怕，又去再次称他的妻子为妹啊，就是看到前面记载了很多亚伯拉罕有很有信心的地方啊，但是呢又讲到他又一次软弱，并且是跟在埃及犯的错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中间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很有值得我们去思考。他第十节说，亚米比勒就是那个地方的王，对亚巴郎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也就是说，亚米比勒他好像很奇怪，就说：“哎，我他实在想不通，说亚巴郎，你到底是为什么你才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就是说，显然亚米比勒因为神已经在他梦中给他显现了，亚米比勒很清楚的看到说：“哦，他这个神是很厉害的一个神。”那你既然有这么厉害的一个神，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呢？就是你的神可以保护你了，你就是还有这种撒谎的方式来去保护你呢？就是亚比勒想不通啊，就问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讲了一段话，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呢，还是因为他担心这个地方的人不怕神，然后呢，为我妻子的缘故来杀我。然后他也讲到说，哦，他的妻子呢，也是他的妹子，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其实亚伯拉罕这个心结呢，是在最早他出乌尔或者出哈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当神叫我离开富家，漂流在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跟他的妻子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也就是说，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他的信心是不完全的。就是他当初他凭着信心去顺从神的呼召，他出乌尔出哈兰，但这件事情并不意味着说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顽强信靠神。所以神要去历练他的生命，所以就会把他放在各样的环境中就是让在埃及他显出他的软弱来在埃及一次还不够，这次又在基拉尔这次再次显出他同样的软弱，就是他这个心结是在他最早顺从神的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一直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呢，神就让他重复这样的覆辙，看到自己的软弱。就让他去学习去信靠神，让一个外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个神很厉害，我们就更应该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非常能保护我们的神，而不是要靠自己的办法去来保护自己。从21章开始呢，就开始记载这个以撒了，讲到这个以撒的出生，就是以撒的一生呢，他在四个族长中，他是最长寿的一个。他是在他的父亲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以撒，他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为妻，他是生这个双胞胎的儿子是他60岁然后后来就是他75岁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过世，他最后活了180岁。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以撒的信心的时候，讲到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跟雅各和以扫来祝福。这张图是以撒他的一生的经历就是以撒他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在四个族长当中，他最特别之处是他一生都活在这个迦南地其实另外三个族长都由于各样的原因都是去过别的地方。但是唯有以撒，他是一生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以撒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因为他是承受应许的，他是应许之子，所以他的一生也活在了神的应许之地。以撒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他是应许之子，他继承的是神跟他的父亲所立的约，所以他是承先其后呢，他又是雅各或者以色列的父亲，就是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他的后代就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以撒呢，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这样一个人。神借着以撒启示了两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以撒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应许之子，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就是以实玛利，那个是按血气生的，而这个 萨拉生的呢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这个以撒说是应许之子，这也提醒说我们也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和以撒是一样的。然后神也要在以撒身上要去坚定所立的约。然后呢，21章1到2节里面也几次提到说，神者按着他先前的话来以撒的出生是完全是按照神的应许来去实现的，所以以撒出生本身就是代表着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再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说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啊。就讲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讲到了这个在救恩上的预备，就是神在预备了一个羔羊，一个公羊来去取代了这个以撒，就是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会取代人被献在这个祭坛上。也讲到了神对以撒他的生活上的这个预备特别讲到他给他预备了一个妻子，就是这个利百加。以撒这个名字呢，它本身就是笑了的意思我们总结了以撒他的一生，就是他的很多生活生平都是跟这个笑有关的就包括他有他父亲的笑，也有他母亲的笑。这个亚伯拉罕的有喜笑，有撒拉的暗笑，这个都是代表他们当时的一时的软弱。但是萨拉生了以撒之后，萨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我的必和我一同喜笑。”所以在21章里面一开头就讲说，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萨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着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这短短的2节经文里面就。三次提到是完全是按照神先前所说的话，说应许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就是以撒的出生，完全就是神的应许的一个成就。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兼顾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的。后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讲到说到了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一般断奶在那个时候大概是2岁或者3岁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在设了这个筵席来庆祝这件事情，说萨拉看见这个夏甲跟亚伯拉罕就是以实玛利呢生儿子的戏笑，这个戏笑其实原文里面带有这个嘲笑或者嘲弄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这个就像是好像两个孩子之间在开玩笑，就是但是以实玛利也是个很大了，他有，他是亚伯拉罕86岁生的嘛，这到100岁就已经13岁了，他大概应该有16、17岁了。那个以实玛利，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经上怎么说呢？就是说把使女和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两个孩子在那边开玩笑这个大的可能大哥哥有点欺负这个小孩子这嘲笑嘲弄他。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呢，加拉太书。解释为是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了那个按着圣灵生的。这个时候，萨拉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使女和他的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后面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缘故就很忧愁。就是亚伯拉罕，他跟这个以实玛利应该是也是很有感情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也是老来得子，他86岁才生了这个以实玛利， 到生以撒100岁生以撒之间有13年啊，就是14年，就是有十几年的时间，亚伯拉罕是跟以实玛利生活在一起的，就这一个孩子，所以他是从以实玛利那边可能得到了很多天伦之乐，他很所以这个时候萨拉提出来要把他赶走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他是很纠结。这也可以理解，所以神这时候就跟亚伯拉罕说，神并没有责备他，而劝慰他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啊，说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忧愁。萨拉说的你都该听他的，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然后神又接着来去安慰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他也安慰亚伯拉罕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孩子，就是神会保守他，来去祝福他。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他必须要在神的旨意或神的计划当中呢，和他个人的情感中要做出一个选择来。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选择的是来去顺服神的计划。所以他就清早起来，拿饼和水呢来给了夏甲，然后呢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们走了。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对他很痛心，但是呢，他仍然选择了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亚伯拉罕来去把夏甲和以实玛利送走这件事情也表明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一个成长。然后21节后半段又讲到了亚伯拉罕跟亚美比勒来立约。就是这个时候，说是亚美比勒同他的军长来找亚伯拉罕来立约立约的内容就是说我愿你在这里指着我，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怎样厚待我与你寄居这地的民。就这个事情，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亚美比勒，他也是，就是他是当地的这样一种一个城邦的一个王一样啊，就是他有自己的领地，也有自己的一个军队啊，就是带着军长来的啊。亚伯拉罕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寄居的，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没有自己的地方，就在那哪个地方有草，就在那个地方搭帐篷，地方草吃完了就又去挪啊，就说他没办法跟这样一个。就当地有自己的一个城邦，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的军队的这样一个人比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亚美比勒呢，他是反过来跑到亚伯拉罕这边来说，说你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他是通过一个外人的口来去见证说，哎，亚伯拉罕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所以呢，你呢要跟我立约，你保证说以后你不欺负我。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看有时候我们在神里恩典里面太多了，我们就不看重神的恩典，有时候你也看不到神的能力，反而是那些旁观者从我们身上。哎，他看到了我们所信的那位神，说保护我们那个神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所以他讲的说，你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他才能抬着立约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多厉害，乃是他背后那个神厉害所以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很触动他的事情所以讲到他在别十巴，就是又那个地方栽了一棵垂丝柳，在那个地方求告。神的名。22章记载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他首先讲到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也就是说神来试验亚伯拉罕是先要提前要预备他，所以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这些事之后，特别是21章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呼召他之后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神要去预备他。神因为试验亚伯拉罕，不是说你都没有准备好就去试验他。 我们知道说神试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为了要更加的来造就我们，来去让我们自己去测验我们的内心的跟神的关系啊。就是说，神试验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的心理的状况，神是完全知道的。神试验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在那样的特殊的场景之下去来检验啊他自己的信心，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且神给了亚伯拉罕充足的预备，然后才把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试验来去放在他身上去。神反复跟亚伯拉罕强调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然后呢，献为燔祭。献为燔祭其实要把他全部烧掉，这叫燔祭啊。这神特别提醒亚伯拉罕说：你要做是什么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并且你非常爱的这个儿子，你要把他献给我，要成为燔祭啊！所以一开始就跟亚伯拉罕就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清楚地知道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他清早就起来，就他马上就开始行动，然后呢，就准备好需要的东西，带着仆人和以撒就要去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这个地方也很特别，就是后面会看到大卫盖圣殿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哥哥他山也是在这个地方的附近。这时候以撒是背着这个柴火，在这个过程中呢，以撒其实就是讲了一句话，就是以撒他背着柴的时候就问他的父亲说：“火与柴都有了，但这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就是他发现少了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献祭没有羊羔嘛，也就说明以撒他一直跟他父亲在一起生活，知道说献祭需要哪些东西啊，他很熟悉。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就其实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信心的啊。他知道神必会预备，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因行为称义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的事迹，讲到说他献以撒在这个坛上是因行为称义啊，就是你的信心一定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透过行为来表现出来，来去印证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就在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捆起来，放到这个柴火上，举起刀来就要杀他的以撒的时候，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也是耶和华，就把他给止住了，就制止了他。如果我们去想说，亚伯拉罕当时拿刀去杀这个以撒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种心理状态啊？倒是他是只是做做样子呢，还是他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的时候，特别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做这件事情是有完全的信心。然后讲到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夺回他的儿子了。就是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他是带着完全的信心的，就说他知道说神应许说从以撒生的要成为他的后裔，他相信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神要让他去把以撒要献为燔祭的时候，那神的应许怎么来成就呢？他又要信这个应许，他要去顺服神，要把以撒献上。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两个事情你是很矛盾的。所以他因为从希伯来书的记载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就是他相信说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从以撒生的是成为后裔，那么他又要把以撒杀了，要去献为燔祭，神的应许又要成就，他的信心是神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即使他把以撒杀了，把他献为燔祭给烧掉了，但是神的应许会成就，神必然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 这就说明亚伯拉罕当时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确实的。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他做这件事情，他真理真是想做。因为这时候神就制止了他，因为神的本意不是真的让他去杀掉他，而是让在这种特殊的一个场景当中呢，让亚伯拉罕去检讨他自己的信心的状况。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就后来就找到了这个预备了一只公羊就神已经预备好了来代替他的儿子来献为燔祭。后来亚伯拉罕跟他的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了，因为耶和华预备了一个献祭的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耶和华就再次应许亚伯拉罕就讲到了他的后裔，也讲到了，特别提到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后裔就特指的是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后面讲到了这个拿鹤的生了儿子就是说其实他是在交代他要跟以撒去寻妻，就是这个利百加他的身世。在之前呢，又23章又专门讲到这个撒拉过世他活了127岁，然后呢，亚伯拉罕去买一块墓地因为亚伯拉罕他自己那个时候是没有地的，现在呢，他第一次出现他的一个亲人过世了怎么处理？这个要去买一块墓地这个赫人讲的是非常好的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位尊大的王子就像那个亚美比勒跟他立约一样，就是这些外人能看得出这个人是有神同在、有神祝福的。然后说，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坟地里，你随便选，你在哪儿埋都行。这个看上去是很好的一个这样很好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去买你随便埋就行了。但是亚伯拉罕却拒绝了他这样一个好心的这样一个提议，他执意要去买一块地就后来就花了40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这个以弗伦的这块地这个和那个洞，就是麦比拉田里面的洞，然后就把妻子葬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它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首先呢，里面有分别的原则，就是亚伯拉罕他不想让他的妻子去埋在那个迦南人的坟地里面去，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他因为他知道说神是要审判这个地方的，这里面有分别的原则。再一个呢，就是亚伯兰他以公平待人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地方是神要赐给他的后裔为地，但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仍然按照这种公平的原则去，宁可去花钱去买这块地，也不去接受别人的这个馈赠。在这个地呢，它是一个记号，就是说神的应许。得这块地为业，要在几百年之后才能够成就但是这块地呢，就成为一个标记，也是亚伯拉罕以信心来等候神的应许的一个记号。所以到后来会看到亚伯拉罕他自己、以撒、利百加到雅各他过世之后，还有利亚，其实都是埋在了这个地方。24章就讲到了神为以撒来预备他的妻。预备了妻子利百加就整个这一章，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老仆人他的这样一个做的事情这个老仆人他是代表亚伯拉罕嘛，就在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让这个老仆人说：“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去发誓起誓。”就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仪式就是大腿跟代表人最隐私一个部位。就代表说，我起的这个誓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这样一个非常很严肃的这样一个启示。首先呢，不要去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这点很重要。然后呢，让他去回他的本家那边去找跟以撒找一个妻子。他两次强调说，绝对不能够把以撒带到那边去了，因为这仆人问了一句话说，如果说那边的女子她说嫌远，她不肯到我们这边来，那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给带回去，去那边去定居呢？那女的不想过来，那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啊。第八节又在讲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所以这里面都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来的，就是他相信说神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这边的，不是，其实神带他已经出来了，就不可能再回那边去了。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都看到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他完完全全是按照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来去处理这些事情。后面就记载了这个老仆人去寻妻的这个过程。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仆人他真的是代表的是亚伯拉罕啊，他肯定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生活，他效仿亚伯拉罕的榜样啊，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他完全依靠神的，他也有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他是靠着神的带领，然后他也是非常尽职尽责啊。他那么大年纪，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风尘仆仆，很累，但是他就是完全是考虑他主人的吩咐，然后把主人托付的事情呢，就很圆满的完成。然后第二天就回来了，他也不说我累了，我要休息啊。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又有很敬虔的这样一位老仆人。后面记载到他，就带着利百加，回到了这个迦南地啊。讲到说，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就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就是那些老仆人带着利百加就回来了。就是以撒在整个的记载中，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啊。就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以撒，讲到他是默想。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除去问了那句话之外，他整个过程也是很安静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以撒他是这个过程他是非常非常顺服的，因为当时是以撒是背着那个柴上山的就是那个柴还蛮重的，就是要走那么长的山路。也就是说，以撒当时的年龄虽然圣经里没有讲，他已至少已经十几岁，就是已经很身强力壮了，他能背着柴火上山。如果他要去反抗的话，亚伯拉罕不可能能把他捆起来又放到那个祭坛上的。所以整个过程一定是以撒他是完完全全来去顺服他父亲然后就没有挣扎，就任由他的亚伯拉罕把他捆起来放在那个地方没有挣扎。所以以撒在那个实际上也是在预表耶稣的是完全顺服的。所以以撒，就是这样一个很安静、很顺服的人。他是应许之子，他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祝福的。如果你不顺服，就是神的祝福也没办法在他身上来实现。所以当老仆人带着妻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他就跟利百加结婚也讲到说他也是一个心思很、情感很丰富的人。特别讲到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啊。25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他的过世就他的晚年的一些事情。讲到他又娶了一个妻叫基图拉，然后生了很多孩子但这个事情一定是在萨拉过世之后，他又另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他跟娶那个夏甲是性质不同的事情是一个续了一个妻子。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离世之前呢，他把他的后代呢都 安排的很非常的妥当。所以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六节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是其实就是跟他这个基土拉这个续的这个妻子生的这个孩子呢，都把财物呢分给他们有一些财物，然后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去想，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有些挣扎，就是当时那个萨拉说要把这个以实玛利赶走的时候，他那是有挣扎，但是这个时候他处理的就显示出一个灵敏很成熟的这样人，他知道说以撒是才是应许，承受神应许的这样他的孩子啊，所以他就把其他的孩子呢就提前呢全给从家里就打发出去了，就只是把以撒留在家里啊，这件事情也是完全是靠着信心来去顺服神的计划的。讲他175岁过世，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呢，就把他葬在那个麦比拉洞里面去。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以实玛利的后裔，19到26章呢就讲到了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的出生，就是21节讲的说，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啊。他们40岁结婚，然后到60岁才生儿子，这中间有20年啊。这个20年其实也很长，你结婚20年没有孩子，这个事情也是会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以撒在这件事情上就比他的父亲要做得好，就是他那个时候也是亚伯拉罕在等候儿子的过程中，他犯了错啊，就娶了夏甲啊，就生了另外一个孩子。这个时候以撒他是向神来求啊，所以这个也是以撒超过了在这件事情上是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内容我们下次再来看啊。好，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今日的应用啊，我们这些经文里面有很多可以 apply 到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啊，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啊，来帮助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可以来思想说，我们从这些人的事迹当中记载这些人的事迹，其实神都是来帮助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方面，他不好的方面呢，我们来去成为我们的借鉴啊。这里面我们可以思想的，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相信说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并且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嘛？这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向以撒的这个事迹当中，我们去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对神的敬畏啊。所以，他这里讲的说，这个顺服和信心。他的最根本的是在敬畏神，他是跟敬畏神是直接相关的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以撒他的顺服啊。另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没有看到的内容，就讲到这个以扫，因为为了一点吃的东西呢，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所以呢，圣经里面讲以扫是贪恋世俗啊，他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一个代表，所以呢，我们也要。思想说，我们是否因为贪恋世界和肉体的情欲，轻看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呢？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你的身影，你的大能你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从这些人的生平事迹中，来学习如何来去跟随你，来去信靠你。就求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